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1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国际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17日，宣布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大陆当局发表声明称，台湾情报机构大肆加强针对大陆的情报和渗透活动，而台湾则在另外一方面，台湾外长撰文呼吁联合国顶住压力，向台湾敞开大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和国际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17日，宣布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但关税率可能会比原先宣布的要低得多。《华尔街日报》星期六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此前宣布过的这项关税行动最早可能在星期一展开，但税率可能只是10%，远低于先前宣布的25%。路透社星期六晚间也发布消息说，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表示，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行动可能会在星期一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公众咨询在2018年9月6日午夜12点结束。白宫、美国商务部和海关迄今为止尚未宣布启动新关税措施。在公众意见咨询期间，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了将近2000条评论，其中包括来自商界表达的忧虑。特朗普总统稍早前在推特上表示，他没有感到要与北京达成协议的压力。他说，他们有压力要跟我们达成协议，我们的市场在猛涨，他们的在崩溃。我们很快就要收到几10亿美元的关税，并在国内制造产品。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称有信心和能力处理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高级政府官员已经答应为解决贸易战争端，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在此之前，双方进行了几轮谈判，但都没有能取得突破。中国大陆当局发表声明称，台湾情报机关大肆加强针对大陆的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要求台湾立即停止这类活动。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星期六，也就是9月16日发表声明称，向有关部门了解后，获得了台湾针对中国大陆展开情报和渗透破坏活动的讯息。一天前，中国国家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播出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说，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展开了一项名为2018雷霆专项行动，先后破获100余起台湾间谍案，抓获一批台湾间谍以及他们招募的人员。随后在焦点访谈节目中，中央电视台列举了3个中国大陆学生被售卖为间谍的具体案例，称台湾情报机关锁定就读政治经济与国防科技的中国学生进行策反。另一个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则发表文章说，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冲撞红线，迫使中国大陆不得不为台湾问题可能走向做最坏准备，从而引起台湾当局的惶恐不安，因此对中国大陆的间谍活动加强，谋求掌握北京相关部门的动向。在中国官方的媒体播出和发出相关报道之后， 台湾负责与中国大陆打交道的政府机构陆委会立即发表一份声明，称中国大陆对台湾的间谍指称子虚乌有，是对台湾恶意栽赃，目的是通过政治操纵阻挠大陆学生去台湾留学。声明说，大陆方面的行为将增加两岸的疑虑和误解，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当今世界首屈一指或者是屈指可数的大技术公司苹果公司，被认为是富有跟北京政府打交道的经验。然而如此富有经验的苹果公司近日也在中国遭遇到了大麻烦。与此同时，也有观察家指出，苹果的麻烦显然不是苹果公司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如今越来越频繁地把对中国公民使用的以莫须有的罪名整人的做法用在了外国人和外国公司。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的报告。
苹果公司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经验如此丰富，以至于批评者常常批评他过于为牟利而做出太多的引起争议的决定，如遵守北京政府封锁信息的旨意而将数以万计的应用从苹果在中国的应用店下架。然而在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和网络特工，其中包括装扮为普通网民，在其中包括装扮为普通网民的在编专职舆论操控人员，与秘密接受中共指令和津贴的业余民意制造者，近来频繁就台湾、香港名称问题对外国公司发难乃至发出威胁，导致许多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做出在很多人看来是屈辱的道歉之际。苹果公司在台湾和香港名称问题上招惹了北京的怒火。事情的起因是9月13日苹果公司举行了它的新一代的 iPhone 产品的发布会，介绍它的新一代的 iPhone X5 会在9月21日在哪些地方上市的时候，发布会现场的投影屏幕显示了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名，同时也列出了美国和美国维尔京群岛。苹果的这一产品发布会，这个投影激起了中共控制下的传统媒体和中共控制下的网络媒体的怒火。中共权威的新闻宣传机构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激烈抨击苹果在地名问题上玩双重标准。《环球时报》质问道，既然苹果公司知道在维尔京群岛这个美国海外属地前标注美国，以区分英属维尔京群岛，为啥不能在香港和台湾前也标注一个 China 中国呢？在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苹果公司发出抨击之际，一些网民指出，《环球时报》以及其他中共官媒显然是在这里蛮不讲理、胡搅蛮缠。苹果公司标注出美国维尔京群岛，以区别于英属维尔京群岛。但既然这世界上不存在英属香港或美属台湾，苹果公司在标记香港和台湾地名的时候，为什么要标记上中国呢？为什么上海市人民政府或中国其他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以及下级政府的正式名称前总是没有中国呢？莫非也都是在暗中鼓励上海或其他各省市独立吗？与此同时，在报道苹果公司莫名其妙地惹起北京怒火这一消息时，美国新闻网站工商内线人指出，在同一个发布会上，苹果公司在列出美国属地波多黎各的时候，也只是单纯的标出波多黎各而已， 前面并没有美国标记。然而，面对中国网民和国际媒体的这种质疑和嘲笑，中共控制下的媒体以及中共操控的网络民意特工不承认、不回应、不反驳、不评论。许多批评者和观察家指出，近年来长期习惯于对中国公民专制独裁以蛮横不讲理的方式进行统治的中共当局，越来越频繁地将在国内耍横的做法用于对外，用来对外国人、外国公司甚至外国政府耍横。批评者指出，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共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所强调的所谓“九二共识”。批评者以及许多研究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专家学者指出，所谓的九二共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与此相关的毫无争议的历史事实是，1992年1992年北京政府代表和台湾国民党执掌的台北政府代表在香港举行了会谈，会谈最终不欢而散。北京的代表先行离去，台北的代表以为北京代表还会返回，但迟迟不见他们返回，便黯然退回台湾。后来台湾国民党要员苏启被认为是为了夸耀国民党政府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的成就，夸耀国民党执政期间如何跟北京改善关系，给台湾开辟了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而提出所谓的九二共识的说法，即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简称一中各表。然而苏启提出的所谓九二共识之后，当时主导台湾与北京谈判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当即予以斥责，说他是捏造历史。与此同时，台湾民主进步党则指责国民党所说的一中各表为核心的九二共识是欺诈，是意淫，因为北京政府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有权利表述中国的概念。在台湾内部就这个问题发生激烈的辩论之际，北京政府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加入了台湾内部的这场有关北京和台北关系的辩论，并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为李登辉和民进党的立场提供了强烈的支持。2001年11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主管台湾事务的部门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和中国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联名发出权威性的正式声明，声明说1992年两岸双方确实在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有共识，但是从未就一个中国的政治内涵进行过讨论。既然没有讨论，根本就没有什么各自表述的共识。观察家们指出，北京政府至今依然坚持的这种正式的说法，显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北京方面至今拒绝面对这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台湾海峡两岸对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的认同并不是1992年达成的，台湾的起草于1949年之前，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华民国宪法一直是涵盖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因此说台湾海峡两岸政府在1992年达成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北京政府至今依然对台湾试图修改其宪法，将宪法中将近80年来涵盖中国大陆将宪法中 将近80年来涵盖中国大陆的内容除掉，保持高度的警惕。北京政府至今依然坚持这种说法，明确地显示北京政府承认在1992年北京和台北对一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各抒己见，各持己见，根本就没有达成什么共识，甚至对一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就没有谈及，所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共识。然而，有观察家指出，这种基本事实并不妨碍中共当局对台北耍横，坚持说各持己见就是共识，并以台湾、台北拒绝接受其所谓的92共识，对台北不断发出威胁。而中共当局对苹果大发怒火，是这种耍横行为的最新表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早在美中贸易紧张关系开始急速升级以前，外国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就已经警告了会增加关税导致的后果。眼下在中国的美国商会和在上海美国商会发表的联合调查显示，很多在中国营业的企业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不良的影响。现在就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有多达60%以上的企业表示，美国和中国双方推出的对对方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对工商业界有负面的影响，增加了制造业的负担，缩减了对产品的需求。假如第二轮加征关税推出，华盛顿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而北京则再对6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感到有负面影响的企业将上升到接近75%。有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已经指示推进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此外，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假如需要，可能还要再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说，虽然华盛顿期望对中国加征更多的关税可能会迫使北京投降，但这种做法可能是低估了北京以牙还牙的能力。蔡瑞德说，看来美国公司由美国的关税所受到损害要大于中国的关税所造成的损害，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事先预料到的问题。特朗普总统的说法是，中国窃取美国的就业，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解决两国间的巨大贸易不平衡问题。支持加征关税的人认为，关税是一种压力手段，可以迫使中国脱离政府导向的经济和政策，而这种政策迫使外国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蔡瑞德说，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和关税是否会解决这些问题。假如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如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以及其他的如优惠性贷款和补贴问题，他说一个关键的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些方面的诸多问题的途径是注重平等和互惠。蔡瑞德说，中国方面承认中国的经济正在脱离出口和投资推动型，走向消费和国内需求型，他们需要为此开放市场。因此现在的大问题是，为什么不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这么做呢？在北京，一些人把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形容为美国图谋阻止中国的崛起，另一些人则表示，与其开放市场给私营企业更多的空间，不如反其道而行之。资深金融人士和撰稿人吴小平发表文章说，现在是中国私营企业考虑退场的时候了。吴小平在文章中说，中国应当走向 大规模的中央集权的公私混合型经济。他还说，私营经济不应当盲目扩充。他在文章中写道，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使命，应当逐步退场。这篇文章引起了反弹，甚至中国的国营媒体也发表报道批评吴小平的观点。吴小平的这种观点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传播之后，才在本星期四被封杀。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显示中国政府在释放探测气球。其他的分析家则表示，这一文章之所以获得发表，可能是因为有人担心北京可能准备做出大让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一凡说，尽管吴小平的这篇文章受到了普遍的批评，但是他提出这种想法令人担忧。张一凡说，习近平主席主张政府强大，因此现在有一种趋势，这就是他们加强政府的权力。我担心市场力量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小。星期四，中国外交部证实，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有关贸易的谈判。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表示，欢迎华盛顿对中国方面发出的举行会谈的邀请，说双方正在商讨有关谈判的细节。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邀请中国副总理刘鹤参加会谈，双方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后举行会谈。双方的高级官员参加会谈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上一次的会谈是由低级官员参加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和盟国将在朝鲜公海追踪违反对朝鲜制裁船只的违反对朝鲜制裁禁令的船只运送燃料的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给我们做报道。
报道指出，美国军方官员透露，美国正和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六个国家组建联盟，在朝鲜公海上加大对违反联合国对朝制裁、向朝鲜运送燃料的船只的监控行动。法国也将会在这个联盟中出动部分人力。美国官员说，迄今为止的监视工作是各国情报共享的成果。这些盟国也将提供军舰和军用侦察机，加强侦测非法运输。而被证实向朝鲜走私货物的船只将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黑名单，他们将被拒绝进入任何联合国成员国的港口。美国国防部没有证实这个消息，但表示将继续为联合国安理会的行动提供支持。国防部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优先工作是支持国务院领导的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和经济努力。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金永南表示，美国领导的海上联盟将加强在东中国海和太平洋上的巡航，以监控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而焦点将会放在非法燃料运输上。下面来听金永南怎么说。
They are going to focus on, you know, their.
他们将专注于追踪燃料的运送，因为联合国限制了每年进入朝鲜的燃料量为50万桶。但要注意的一点是，美国说朝鲜已经达到了这个上限。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最近批评，现在是9月，却已经有超过50万桶燃料进入了朝鲜，已经超过了上限。
金永南说，朝鲜在公海上的非法交易已经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日本政府今年已经发现8艘和朝鲜在公海上进行走私燃料交易的船只，当中大部分在东中国海发现。这些船只大多进行原油走私，也有一些进行精炼油的交易。金永南说，被发现的走私船只大多来自中国或由中国商人持有。然而由于这些船只很多在其他的国家注册，增添了美国做出制裁行动的难度。下面来听金永南怎么说。
When Japanese government caught them, you know,
当日本政府发现时，这些船大多数来自巴拿马、斐济和太平洋岛国。 当你搜寻这些船只的资料，会发现这些船经常由中国公司或在中国做生意的朝鲜人持有。所以这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注册船只的过程非常容易。
金永南说，美国国务院正与太平洋岛国进行沟通，协助他们在船只注册上采取更严格的规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台湾外长吴钊燮在国际杂志撰文呼吁联合国顶住压力，向台湾敞开大门。外交界杂志星期六发表这篇文章说，联合国继续误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把排除和孤立台湾合理化，台湾对此极为失望。吴钊燮说，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曾经被许多联合国成员国挑战，联合国方面单方面决定台湾地位是错误的。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25日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第2758号决议。中国政府据此决议取得了原由中华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与代表权。该决议案对中国和台湾政府的国际地位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也成为几十年来中国主张的一个中国的重要依据。吴钊燮部长指出，台湾一再表示，台湾指出该决议既没有解决台湾及其人民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也没有明确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吴钊燮部长的这篇文章还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护照，但联合国不承认，台湾游客、专家以及专业人士等因此被拒在联合国大门楼外，不能进入联合国所属机构内。联合国大会通常于每年九月召开新一届会议，下个星期又将迎来新一届会期。由于中国不断加紧在国际社会打压台湾，预计今年台湾要求加入联合国的努力也会因此比往年更多。在另外一方面，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夕，台湾民间要求加入联合国的活动也随之展开。今年由于北京加紧在国际社会打压台湾，台湾要求加入联合国的活动比往年更多。9月14号是在未来数场活动中的第一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石荣在纽约的报道。
今天下午的集会是以台湾加入联合国民众大会的形式进行的，地点呢在联合国纽约总部的马路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专程从台湾前来的台湾加入联合国宣达团在结束了华盛顿的活动之后前来纽约，并展开了联合国大会换届前后的第一场抗议活动。
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虽然年年展开，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京夺走台湾为数本已不多的邦交国，加深台湾邦交危机的努力。
我认为中国这样蛮横的打压台湾在国际活动的空间，我想这个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一条。联合国宪章说联合国是一个普世要参与的原则，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或人民都可以参加。第二个，联合国的宪章也说人民自己的原则，所以台湾人民有80%以上的民意都支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今年北京在国际体育、卫生和商贸领域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已经在美加地区进行了巡回演出，然后加入宣达团的台湾本土政治音乐家王明哲说，希望通过音乐把大家的心情拉回来。
中国不断地在向台湾挑衅，飞机、船还有第五纵队透过黑社会在台湾发展组织， 其实台湾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只是那个形式不像过去用大炮飞机这样的，不是，其实那个战争已经开始了，媒体战、精神战、心理战、神经战，其实这个都已经开始了啊。当然我们的政府有很多不便的地方呢，但是如果由民间来做的话哈，可能会比较顺畅一点。那我也是台湾的一分子，我希望台湾有一天真正能够走入国际社会。
今天前来与会的既有当地的台湾社团的许多老人家，也有年轻人。
今天晚上宣达团还将前往纽约法拉盛地区的台湾会馆，跟当地的台湾人社区人士呢举行一个感恩晚餐会。下周二，也就是9月18号，联合国大会新一届大会的开幕日，包括台湾人、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和海外的民运人士在内的大纽约地区14个团体将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一个大型的集会抗议活动。据组织者说呢，目的是为了对抗习近平加剧的反民主的专制镇压政策。下星期日，也就是9月22号，本地的台湾人社团呢，还将举行年度的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抗议活动。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本星期四上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有关制裁政策举行听证会。目前，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危机是议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给我们做介绍。
有关目前新疆的人权状况呢，也是美国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那么在今天上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制裁政策所召开的听证会上，也就有议员再次向国务院官员提出了有关的问题，表示说美国政府是否有可能将依据这个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制裁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动。那么对此呢，在听证会上呢，出席作证的国务院官员呢是没有具体正面的回答。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有关这个议员质询的片段。
中国现在可能关押了上百万维吾尔人，我们是否会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俄罗斯？我是指中国。中国现在监禁了可能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我们要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他们吗？
Thank you, Congressman, for that ques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very concerned.
谢谢您的提问。国务院非常担忧中国如何对待维吾尔人。我们透过外交途径鼓励中国政府遵守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并尊重人性尊严。
Respect human dignity.
但听证会讨论的是制裁，我们要制裁他们吗？
是的，议员。当谈到制裁时，我们无法在正式发布前预先透露。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正仔细检视情况。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是个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用来遏制全球各地虐待人权的情况。
是的，最近有关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关押维吾尔人和这个其他族裔的穆斯林的这种情况和消息呢，也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指责。对此呢，中国国务院办公新闻办公室呢是星期四的时候做出了回应，表示中国政府并没有拘押或者是虐待这个维吾尔人，而是对一些人来进行培训。那么中国政府的这个说法是为了防止极端主义的蔓延，不像欧洲没有处理好这样的事情。那么中国政府还表示，中国的教育训练教育中心呢，并不是这个拘押或是再教育营，而是更类似于一种职业训练。对此呢，这个今天出席作证向有关官员提问的这个舍尔曼议员呢，我们在会后也有机会采访了他，对于中国政府的说法，他是否采信？我们来听听舍尔曼议员怎么说。
They're basically admitting.
他们基本上等于承认了，他们关押了可能有上百万维吾尔人在教育营里。中国过去也有我们所称的再教育营，而且有些中国领导人或一些精神导师都曾经待过那些再教育营。没有人将那些地方称之为高等学习中心。我们再看看现在一些中国政府所尊敬的人，问看看他们是否觉得教育营是一个适合放置100万人的地方。
Look at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gave us the China of today.
是的，议员也向我们表示呢，这个美国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制裁中国，而是要捍卫人权。那么也知道不久前呢，这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的十多位议员呢，是联名致函了国务院和财政部，就目前新疆的状况，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制裁有关的中共高级官员。那么就在星期三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又再度联名致函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求这个美国政府加大扩大对这个中国出口限制的实体制裁的名单。那么其中也包括了在新疆地区的有关中国高级官员以及和企业的实体。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对位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两家公司进行制裁。美国政府指控他们涉及支持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以及导弹计划。这两家公司分别是位于中国的延边银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它设在俄罗斯的姐妹公司。而延边银星网络公司的朝鲜裔首席执行官也在被制裁的黑名单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文香的报道。
位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这两家信息技术公司呢，主要是为朝鲜官方所管控的。那么美国政府指控他们呢，通过不法的手段呢，让金正恩政权获取了好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尽管呢，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并没有详细就已经宣布的制裁方案进一步提出阐述，但是呢，美国政府的立场呢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呢，在朝鲜政府呢达到了完全不可核实以及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之前呢，美国政府对朝鲜政权的制裁措施不会放松。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部长辛格呢，今天在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当中呢，也详细阐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辛格呢，在这场听证会当中怎么说。
Turning to North Korea, our severe economic pressure continues.
在朝鲜的问题上，美国所采取的施压活动持续进行。对朝鲜的施压活动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就是平壤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六月份举行的峰会。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推动朝鲜半岛完整、可以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去核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致力于达成这个目标，立场不会改变。美国已经对平壤政权实施一些制裁措施，这些措施限制平壤获取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技术以及设备，并且要平壤政权为迫害人权的行为负起责任。我们已经要求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对朝鲜采取坚定的行动，制裁平壤违反联合国决议案的非法行为。国际社会立场一致，在平壤政权达成去核化之前，不会停止制裁方案。
Until the DPRK denuclearizes.
另一方面，星期五，韩国以及朝鲜呢将共同开设一个新的联合联络处，目的呢是在于增进两韩的关系呢，因为这有助于两韩的沟通以及协调。国务院呢对此表示，随着两韩关系的好转，朝鲜的去核化呢也应该以同样的速度来进行。我们知道，两韩设立这个联合联络处的构想呢，主要是来自今年四月份的两韩峰会。当时文在寅，也就是韩国的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共同确立了双方将在边界的地区来设立这个共同的联合联络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俄罗斯与中国刚签署了新的有关吸引中国投资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文件，但官僚制度和腐败却使当地的投资环境日益恶化。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在俄罗斯远东投资的一些中国商人被逮捕，他们自己在当地的资产更有丧失的风险。 当地的实际经商气候与两国官方描绘的完全相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次访俄期间，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其中包括从2018年到2024年期间吸引中国投资以及两国经贸合作共同开发远东地区的备忘录。俄罗斯商人日报说，这份文件取代了今年到期在2009年签署的有关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东部和振兴中国东北的文件。新的文件提到减少各种障碍，那些来远东的投资人将会获得优惠待遇。报道说，与旧的文件相比，新文件描述的经商合作和开发投资规模要比过去小，但是清晰明了，更详细地说明了对中国投资人的一些优惠政策。新文件中的项目涉及远东地区的农业、林业、石油化工、矿产资源的开发、物流等许多领域。新文件还提到吸引中国高科技公司落户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两国过去所签署的有关开发远东和振兴中国东北的文件出台之后，就受到许多专业人士的批评。那份旧文件中提到的合作和投资项目被认为不切合实际，甚至有学者抨击这是两国低级官员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应付两国高层，在短时间内匆忙起草。旧文件中提到的项目无法实施，后来都不了了之。两国的新文件的实施前景仍然是未知数。研究地区经济问题的学者祖巴列维奇说，过去双方所提到的许多合作项目一般都是本地投资人放弃和不感兴趣，或是项目地点极其偏远，那里缺乏基础设施，实施起来存在巨大困难。他说，通常都是每当俄罗斯的国家财政收入遇到极大困难时，到那时才会出现对投资人真正有吸引力的合资项目。祖巴列维奇说，中国感兴趣的是远东的一些能源项目，尤其是油气资源开采，但对于一些所谓的战略领域，俄罗斯仍然在限制和禁止中国投资人。与此同时，远东的投资环境因为腐败和官僚体制而继续恶化。俄罗斯媒体不久前批评说，当局一方面说要吸引中国等外国投资人，但另一方面，当地的经商气候和投资环境同官方描绘的完全相反。远东地方媒体以及两家俄罗斯主要大报《共青团真理报》和《莫斯科共青团报》在六月份和五月份分别刊载文章，介绍一名61岁的中国沈姓富商在滨海边疆区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和可怕的经历。这名在当地经商15年的中国富商，在滨海边疆区拥有很多的房地产和土地，以及联合收割机修理厂等企业。他还在当地的制鞋业和其他领域投资，为当地创造了不少工作岗位。由于沈姓富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投资的一家酒店因为纠纷和官僚程序无法运营，去年12月，一名俄罗斯人找到沈姓富商说，只要支付服务费后，他就有办法找到关键官员帮助他打通各种关节，使酒店能够运营。今年1月，沈姓富商向这名俄罗斯人付钱的当天，就被当地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行贿和腐败的嫌疑逮捕。这名俄罗斯人收钱时写给沈姓富商的有关收到法律咨询费的收据，也被法院当成犯罪证据。报道说，沈姓富商在当地的监狱中已经被关押多个月，他虽然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恶劣的监狱环境使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恶化，但是当地司法机构仍然拒绝采取软禁的方式，或是让他在监狱外就医。这名中国商人的俄罗斯辩护律师说，这起案件非常蹊跷的是，当地办案官员很少提审沈姓富商，对案件本身似乎不太关心， 而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调查这名中国商人的银行账户状况、他所持有的股票以及他的财富方面，导致这起案件停在原地，没有任何进展。远东地方媒体报道说，当地大约有十名中国商人以相似的方式被逮捕。沈姓富商的俄罗斯辩护律师说，当地司法机关其实更应该调查那名提出为中国商人解决问题收取服务费的神秘俄罗斯人。这位神秘的俄罗斯人后来被揭露是在执行安全机构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俄罗斯经常发生富豪，其中包括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富豪，因为各种原因被捕入狱的案件。恶劣的监狱环境通常被当成施压工具，让这些富豪放弃财富。富豪们获得自由的交换条件，通常是他们的企业和财富被别的利益集团吞掉。这种方式过去多数被用来针对俄罗斯本土富豪。不过，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好，但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也受到这种待遇，仍然无法幸免，显示腐败环境下在俄罗斯经商的风险，以及紧密的中俄政治关系仍然无法保护在俄罗斯中国商人的安全。滨海边疆区商业媒体金号角报道说，沈姓富商事件在当地的中国人中引起震动，导致许多在俄罗斯经商的中国人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许多中国商人因为害怕俄罗斯安全机构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目前都已经停止了在当地的投资计划。报道说，中国私营资本在当地的投资仍然非常少。在俄罗斯为吸引中国投资而在滨海边疆区所建立的超前经济发展区和弗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项目中，目前仅有约20家中国公司在那里运营。沈姓富商事件也同样引起了与中国相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一些地方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但习近平这次访俄期间，他同普京还特别主持召开了两国地方领导人的会议，重点讨论了推动两国地方合作，特别是两国边境地区的经商投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财经界人士吴小平撰文呼吁让私营经济退场，以便散沙形成拳头，更好地应对贸易战等外部挑战。这种同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还不完全一致的、还不完全同调的观点一经亮相，在博得中国左派喝彩的同时，也受到包括来自中共党媒的在内的一些无数的抨击 和批评。吴小平承认文章是他写的，但不愿意进一步做出解释。今天媒体观察，美国之音海涛将为各位来做一个介绍。
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啊，大家都说这个有两个小平，这个文有周小平，武的呢就有这个吴小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两位小平的高论，很多人说实际上与邓小平的这个黑猫白猫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其实是相悖的。那么甚至还有人说吴小平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要让邓小平时代终结了。到底他有什么样的高论？为什么在最近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呢？
因为在星期二呢，吴小平先生呢，这是一位中青年的学者啊，生于1970年代，他在中国的一个互联网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站叫今日头条，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让私营企业，退场的这么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这么一发出来啊，立刻引起了这个相当大的注意。据那个有人把那个截屏把它截下来，就是说这个吴小平在今日头条发表这篇文章一发表出来，大概不到一天之内，大概有几万条的跟帖评论啊。所以他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好的方面来看，从坏的方面来看，他之引起的这个反响和反应是非常大的。
嗯哼，那到底这位吴小平他的背景是什么？那么他代表的是哪一个阶层的利益呢？
他是这样，他是一个新闻 财经的一个评论专栏作家，那么他同时也在几个大网担任一些技术顾问啦，就是这方面的，或者是编辑顾问啦，比方说和讯是中国的一个财经比较一个大网，还有他还在这个一些 P2P， 我们现在在 P2P 平台上做理财啦，反正都是负责人啦。他是中央财经大学，那么这个财经大学呢，一开始叫那个北京那个金融学院，他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一直在那个，他是江苏的南通人，是当年南通的这个高考文科状元，本来想上北大，但是他的父母亲觉得这个北大的这个活动分子太多，动乱太多，你去读财经吧，他就读了中央财经学院。他基本上算是一个业内人士，就是专业出身，财经方面专业出身，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呢，实在是和这个当前中共主流的这个主导思想和这个主要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不相符合的，如果不是说它相差甚远的话，起码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呢，他这篇东西一出来，首先遭到了一些中共党媒，主要党媒，比方说中共北京的这个经济日报就发表署名文章，就专门批他，批的口气还是非常严厉的。那么人民网还有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等，包括凤凰网，就是中国的一些就是相当主流的一些媒体，都在那发表文章，都在那批这个吴小平先生。
嗯哼，是。那这样的一个批判和评论，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以显示说吴小平的这番理论不能代表这个党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意识呢？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发表？也有人说这是不是在投石问路？
对。
那么就是希望来看看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如果今天真的要私营经济来退场的话，这有可能会让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私营经济是根据这个中共的13大到15大？这十七大一系列的这个大会专门定下来，这个要发展这个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要宣布退场，那就在这个特别私营企业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就是你这个改革开放政策还是不是要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这是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吴小平先生这种文章出台呢，它代表了中共党内的相当一部分人思想比较左的一种思想。我们有先例，今年年初，北京的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马列教授叫周新成，他就在《求是》一个刊物上，他发表文章，就是说要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那么按照这个原理呢，就是你现在的私有制经济不是越来越大了吗？那么你当然应该这个消灭。那么吴小平先生他的文章所反映出来的，绝不是只是他个人的一部分的看法，而他代表了党内甚至高层的一些有相当部分有权力的人物的一些想法。
嗯，
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共的这个左派呢，一直就是非常这个活跃，而且屡打而不倒，而右派呢一打就倒了，你因为你不倒我就管你卡你啊，甚至可以杀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吴小平先生他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那么这个说他是投石问路也好，说是卸磨杀驴也好，都有一定的这个思想和经济基础在里面。
是，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对，
我们看到最近以来，这个中国有很多的大型企业的这个企业家老总，那么频频出事故或状况。
是。
那么也有人把他跟这个吴小平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时间点结合在一起，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评论？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了，吴晓辉了，肖建华了，特别是马云在这个关头让他退了。那么这种种的好多这个私营企业家、私营企业这个资本家的遭遇呢，使人们联想到这是不是从这个个体的行动要上升一个整体的理论上的，甚至上实践上的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来彻底把这个党和国家、把这个私营企业的权和钱、物、财、人的一系列东西全部收归国有，然后整体上来讲形成一个拳头，就像一开始说的，同这个西方国家展开这个经济也好、政治好战争，特别是应对美国现在对中国所发起的这个贸易战争，实行一个整体拳头，要比一个伸开五个指头一个巴掌要有力得多。起码在中国现在一些政治界或者是经济界和社会界，都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是共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公安部近日启动所谓的网上平台，呼吁民众举报涉嫌非法集资的网络活动。不过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 P2P 民间贷款网贷首先是放任毫无监管，民众最终成了试验品和牺牲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公安部网站发布消息，已经开始对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开展集中网上登记行动，并且公布了官方网址。中国公安部说，网站开通两天来收到举报网贷平台案件50起，并说此举旨在推进阳光办案，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全力追赃挽损，全力保护相关案件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回应投资人的关切。 P2P 金融难民王倩自杀等系列恶性事件发生后，民间反应强烈，显然中国政府终于采取某种行动了。在此之前， P2P 金融投资案受害人王倩对政府在民间网贷系统崩溃事件毫无作为，绝望后抛下幼子自杀身亡事件震惊中国社会。其后又有报道，一名网贷中血本无归的男子隔腕自杀，一名妇女抱着失血的丈夫痛哭，地上血迹斑斑。不过据报，这名男子正在接受抢救，生死不明。与此同时，网上还有民众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不少中国网贷难民在某商场内的公共通道开阔地带拉起横幅，悼念自杀身亡的王倩，抗议政府关键时刻推诿责任无所作为。石家庄一名女士曾经在中国某大银行推介的金融产品当中受害，多年打官司无果，她对公安部开设平台鼓励举报不抱太大希望。他对美国之音说，
P2P 实验国家当中也是允许这个搞这个民间借贷，国家也是鼓励的，借贷是可以的。很多的企业家我感觉出来他是想干好，但你政策变了以后，那他就没法往下走了，银行也不贷款了，啊，资金链断了，完企业经营不下去了，老板一要钱一上访报案什么，那么上面就给你定了就是非法集资了，这一非法集资那就是属于刑事案件了。
王倩女士死亡之前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她对党对政府从小坚定不移。王倩就是上访被维稳举报遭打击后绝望的。庄太良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的常务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社会没有 P2P 这类网上投资平台，中国大陆庞大的网络系统为网贷提供了基础条件，但是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不能获缺，
所以就是要政府，如果你真的有个平台，你就亏款。但是亏款的问题就是，它的平台可以不是在国内的吧？啊，如果这个平台网上也很难监管。如果它是国内的，有国内的名字的，有一个法人跟亏管跟银行没分别的，一定要做的跟亏管银行一样的。
中国科技日报曾经报道， P2P 网络借贷凭借着门槛低、收益高、操作方便、灵活度强等优势，迅速在互联网金融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不过跑路、停业、提现困难，全国近5个月倒闭停业的 P2P 机构清单令人触目惊心。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对 P2P 没有监管？庄太良说，
因为中国就是这样子的，跟香港的做法不一样，香港呢是先有这个规矩，先有法律，你才可以去运作的。国内呢，你先运作好，有问题了，我再去修补，去抓去修改这个法律，所以要先方便，先做，要看什么问题。
评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是拿老百姓的钱做试验，出了乱子不负责，以维稳摆平民怨，吃一堑长一智是对的。不过对于如此重大民生问题，习近平和李克强政府如此试验就是草菅人命。网上舆论还显示， P2P 某些利益相关方可能还涉及中国红二代的某些人的经济帝国利益，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披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